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，我是朱恩蒙。
大家好，我是陆家。听众又来了，我是莫恩，大家好。
哎，我们今天终于进入罗马书十一章，讲完了这一章呢，他这个以色列人的问题他就讲完了。那这三章的大结局他怎么开始？他就说，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。这个弃绝这个说法从哪里来？他为什么会这样说？你会提出一个这样的问题，表示大家应该听懂你了。你也不会无缘无故的说，哎，我且说神弃绝了路加嘛。你这是问题从哪儿来的？
我看这句话是没头没尾的
啊。哎，我就是说他不可能是没头没尾的，他肯定是有头啊。
就前面两句，
哎，这是第十章的最后那一
段。对啊，他引用的那两句。
对对对，你们刚才讲的以赛亚说，摩西说，他们放胆说，明明白白的讲，神要用不成子民的惹动你们的怒气，没有称为我名下的，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，对不对？那神这样做的时候，是不是表示他就不要亚伯拉罕的后裔呢？不要这些犹太人呢？断乎没有啊！你为什么又引出旧约说神不理他们了，又说啊神没有弃绝他们啊？这就是他底下要给我们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答案了。对吧？但他这个答案他没直接跟你讲，哎，陆家给我们念念他怎么说的。
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？断乎没有，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属便雅悯支派的。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。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怎么说的呢？他在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，主啊，他们杀了你的先知，拆了你的祭坛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神的话是怎么说的呢？他说，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，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，如今也是这样，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。
先念到这里，这个好像当然还没有完全把它讲完了啊。这里面他说了哪几件事情？
他自己
、还有
呢，自己的身份也是以色列人。然后就是说他引用圣经了，
就是拿以利亚做例子，是吧？
以利亚的话，因为他以为他只有一个人了，但是神却为自己存留7000的这个余种。
所以这两个例子，一个是他自己，一个是以利亚，跟他前面的问题有什么关系？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？断乎没有，哎，这个断乎没有浙江话怎么讲我又忘了。
得乎没有。
得乎没有。好好好。跟那个得乎没有的有什么关系呢？
就是说神并没有弃绝他的百姓，只是有些事情他没有铺开来让你看见而已。就像以利亚一样，他以为他只有一个人，其实有7000人隐藏在耶和华翅膀的荫下呢。
就是说他首先如果神弃绝了他的百姓，那我就不会得救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就是以色列人，而且我也就是啊，我还有知道我的支派是哪儿。还有呢，这个像这样的事情啊，
旧约里面，
哎，旧约有例子，哎，前面引的是旧约的话，现在引的是旧约的例子， 他在引旧约这个例子的时候，他有没有加上他自己的某一种的解释穆恩？他在引这个以利亚的时候，他有没有加上某一种自己的对这个圣经他的解释？
有。
哪里
有吗？控告以色列吗？
哦，对对对对对，这控告两个字好像是他加上去的是吧？
对，
他在神面前控告以色列人，哎，多有意思。其实那个以色列人是不是应该被控告？
应该也是吧。
对，
跟着这些耶洗别一块，
对呀，
杀以
法的，那些的确是不合神心意的人。只是，哎，这个控告，他为什么要用这两个字？他这个控告是说以利亚不该这样说呢，还是怎么说？你们觉得呢？
他是要神为他去王政治啊，一种事情要帮
助。你啊，莫以为呢？
公平。
我这个想法我不敢说呀。
你是不敢说，是不知道的不敢说，还是胆子不够不敢说？
你说我害怕，我这种理解有点歪呀。
保罗都不害怕，你害怕什么呢？是他讲的，又不是你讲的。我们不过试着了解一下。
保罗他这个地方呢，他把这个以利亚说的话，像耶和华说的话，说成控告以色列嘛。
嗯。
他就好像前面问那个问题一样，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嘛，断乎没有。这就好像你说人，我们到底能不能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，断乎没有吗？
嗯。
也就是说前面那个问题就放在一起。
嗯嗯嗯。我想这个像这类的东西就是还是跟翻译有点关系，因为这是中文是这样翻译说控告啊，但是我们现在对于中文的理解呢，这小贝以前讲的很有道理，就是说我们现在为什么翻不出更好的圣经，现在不是因为原文啊英文的知识不够，而是中文程度太差。你需要有非常好的文笔啊，那个功力才能把神的话这个字句句都是炼净的，翻到一个接近句句都是炼净的地步。我们现在所讲的控告呢，就是好像告状的意思，是不是？讲你这个人不好叫做控告。可是至少在我看的这个英文版本里面，其实看不太出来这个意思。这个控告有一点从下往上去上谏，就像以前跟皇帝这个有一些谏言的意思，
上诉冤案。
Yeah， 所以就在被中文一个可能比较合适的翻译，就是说当以利亚为了以色列人的缘故向神申诉的时候，这样说。
英文好像是 intercession，
你在介入在二者之间，你想要说话。好了。那这个以利亚原来的话是不是这么讲的？主啊，他们杀了你的先知，拆了你的祭坛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，跟他的原来的话有没有出入？
列王记上19:10，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毁坏了你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
哎，蛮符合的，因为他在这里讲的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人数多人数少的意思，只剩下我一个了，好像其他的以色列人通通都被盗了啊。神的回答呢，是不是也和原来一样？这里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黎去弃的。
在最后18节，但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，未曾与巴利亲嘴的。
所以他讲得很准确啊，为自己留下，为自己留下，对吧？不过他在这里有个问题，你看从11:1到现在他已经问了3次了，至少有3个很大的问号是保罗写的。第一个就是说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嘛。第二个，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呢？第三个，神的回答是怎么说的呢？一共4节圣经里面他就加了这3句话，你把这3句话拿掉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啊。你可以11:1就是说，虽然如此神却没有弃绝他的百姓，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，对不对？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，他在你们经上告诉我们就可以了。 十一章四节，神的回答是这样，或者说神回答他说就可以了。他为什么要用这些反问句？
这个不是让读的人思考吗？
哎，让读的人思考。陆家呢，觉得怎么样？
强调了，
强调
到底是
对主耶稣用不用这个办法？
应该
用过。
像什么？
有一处不是记载说你们出去到底要看什么呢？有那一处，
不要为明天忧虑，什么不胜饮食啊，身体不胜衣裳吗？你们想，
或者说经上的话你们没有读过吗？那你们两个讲到用不用这个东西？
我讲到现在都提问式的。
你讲到说提问时，你是不知不觉有这个保罗和主耶稣的馨香之气在里边，是吧？
我们谈不上讲到，就是查经嘛，参考神的话。
有
为难自己，也让他们也为难。我们现在查经都是每个人要提五个问题。
这样子啊，这个你是媳妇熬成婆了，被蒙哥在节目里面为难的太厉害，现在你要过瘾。那莫文，在你们的教会系统，你们教会系统讲道有没有这种习惯？
我一般会是提出一个问题，然后再讲。
让大家
先回答一下，一起讨论一下。
OK。
然后再按着自己的那种思路去讲。
我以前讲到用这个东西，后来在一个比较像你们这个路线的这个教会里面，他就说这不合圣徒的传统，这是讲道不能够这样问来问去的。
对，这样讲的话，有时候可能就是特别是在主日讲道，我们这边也是不合一般和会众进行，
不和会众发生交流关系，是吧？
对，
实际上这个是非常合乎圣经的，因为我们现在所说的讲道就是要把你和听众的距离拉远，好像摩西在山上，百姓在山下，对不对？你讲的越是百姓没办法听见，用帕子蒙住脸的越是好，越是有圣灵的能力。但其实连主耶稣讲道都不是这样讲的，对不对？这个问啊，不单是说让大家听，而且呢，它拉近了你跟读者、你跟听众之间的距离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说这个唱歌的人他总要找地方换气嘛，是不是？你不换气。听蒙哥唱歌就快要憋死了，难受死了。他们会唱歌的人，你听着他很舒服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不但是唱的人需要换气，听的人也需要换气啊，要不然脑子没办法这样一直想下去。你一个人一路这样讲下去，都没有这些反问或者有一个在那边让你换气的句子的话呢，听的人他的思路赶不上你讲的人这么快，这个是非常重要。
往后。
对，他来不及想，这个是所谓的咱们中国人讲的是这孔老夫子讲的教科，是所谓的循循善诱，就是你不能一下子把你的学生都走漏了。你走三步像爬山呀，有个凉亭歇一歇，看看风景，再往上走，这样走得好。
现在基本上就是给你一个大提纲让你抄下来，其实你抄下来的几乎都没听懂啊，你回去慢慢想。
而且你下面要讲什么，要是都给人家知道了，他觉得没意思了，对不对？你总要稍微有一点点的悬疑，让人家对你以下所讲的东西有耐心嘛，有好奇心嘛。这样，当你把答案弄出来的时候，别人才能觉得，才能欣赏它的美丽嘛。你说，去游黄山。九寨沟，你就坐飞机过去，哗都飞过去，人家看不见你都看见，一目了然。这个其实没什么好看的，你得峰回路转慢慢走过去嘛。但蒙哥这些地方都没去过啊，在美国咱们不走，咱们是开车的。
那个地方已经毁了，地震震坏了。
什么地方？
九寨沟啊。
地震震坏了。我还不知道嘞。OK， 那就算了。那就看这个啊。莫文在四川能不能再开发什么景点，到乡下去多传道啊？
不过是这种，你看这种为问题的一种讲道，没那边有没有这种情况？就是那个讲道人他也问问题，但是他问的问题好像就是那种
太幼稚，
他就好像 为你就是一加一等于几一样。
对对对对，那你反而把大家问烦了。对，没错。
对，那个时候就感觉去听到的时候，有时候我都也不想听了。
他反而打消了你的好奇心跟兴趣，是吧？
对，
嗯，
对，觉得这个就是很需要注意的。
对，你需要刚刚好啊，也不能太多，太多把人家弄烦了。啊，我有一次就是讲到，我有个同工，你跟你讲，跟我讲说，你怎么这么会卖关子？你是我遇见最会卖关子的一个人，把人家都卖烦了。合适的悬疑，合适的问题是好的啊，这我们只有自己去摸索啊。因为你要传神的话，真的不只是说你把那个消息传出去而已。然后圣灵动工，像约拿一样，就进城就呼喊啊，就喊了一两句话就行了。就往往不是这么简单的。你看保罗、主耶稣，他们讲起道来，那就是很有层次、很有条理，在合适的时候就问你一个问题，让你去想一想，对不对？主耶稣还有空白，弯着腰、低着头在地上画字儿。好了，那这个他把这两个例子都举出来。写完了是证明说什么呢？神没有弃绝他的百姓，至少不是百分之百的弃绝。第一个是自己的例子表示神没弃绝，第二个呢是你以为一个人算少，但是神那里当他回到以利亚的时候，一流就流了7000个人。底下的当然要句就是说如今也是这样啊，对吧？他这是要揭开谜底了。这个神表面上看起来弃绝了他的百姓，实际上又没有弃绝他的百姓。这个如今也是这样，是怎么个这样法呢？哎呦，这个就有一点难懂了，是吧？牧恩给我们念念，从五节再念一下，到念到下一个段落，你看看你觉得到什么时候开始，到什么时候算是一个段落？
嗯，我看一下啊。
哦，
如今也是这样，照着拣选的恩典。还有所留的余数，既是出于恩典，就不在乎行为，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，这可以算一个段落。
这告诉我们什么？因为你得顺着他的思路往前走，要不然你等一下就迷掉了，对不对？他现在在想什么？他为什么要讲这两句话？这两节圣经是干什么？
然后第五节的话，就是回答了第一节的问题嘛。
是怎么说是
神弃绝了？不是，我且说神弃绝他的百姓吗？没有。那么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嘛？
那这个拣选的恩典指的什么？所留的余数又指的什么？比如说以利亚是所拣选的恩典吗？还是7000人是所拣选的恩典吗？还是怎么样？什么叫做还有所留的余数？
他还没讲了吧？那后面不是在不对？
他虽然没讲，他告诉我们从什么角度来看。
那就是从恩典的角度来看。
还有呢，刘教授你觉得怎么样？他提出几个重要的词在这里啊，让你知道说你思考这样的问题，你需要从这几件事情去同时思考，对不对？有哪几个？恩典是一个，还有呢？
难道是拣选吗？
难道不是拣选吗？这个拣选在前面他已经提出来了，前面他是用什么样的字？
前面用预先所知道的。
对，
哦
预先所知道的，不要以为保罗这样子，他写的时候没想，他都想好的。预先所知道的那个叫做拣选的啊，可是这次的拣选和前面的拣选不一样，这次是恩典，还有所留的余数，这怎么讲？这个余数在这里应该是比较讲出来，它是指的什么而说的？
外邦人。
还不知道，就是前面所提的例子来讲，讲他自己是便雅悯族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这个没有什么余数，对吧？这以利亚这边就有什么余数，对不对？
那七千人
算是余数，要不然他就没办法说如今也是这样，因为前面所讲的例子里面，唯一你可以说余数的就是那七千人，他不可能是讲耶洗别他们的。他那个余数不可能是讲说那些杀了你的先知、拆了你的祭坛的叫做余数，不是。拣选的是讲到以利亚，恐怕这个我们虽然还不太确定，余数恐怕是讲到那七千人，还有一些人也没有向巴黎娶妻， 啊，这是一件事情啊。那当然他实际上怎么样啊，怎么样应用到他要回答的问题，就以色列家后来怎么样，这个还没有答出来，以及外邦人跟他们的关系还没有答出来，就整个的神的作战计划还没有答出来。可是他先解释了一下恩典，那第六节为什么要提出来？既是出于恩典，就不在乎行为。这个行为所指的是什么行为？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。你这句话拿出来你很容易懂，我们已经耳熟能详。可是这句话摆在这里，什么叫做不在乎行为呢？
讲以利亚吗？
以利亚是讲以利亚吗？嗯，路加觉得这个行为是什么？
我在想。
你在想。
大发
你刚才吃的饭现在都消化光了没有？
没吃饭，因为录音了，我就没吃，我就没有让。
不得了，没有让，宁愿让新娘子等，也不让蒙哥等，是吧？太感动了。
这个恩典是不是和下面？他不是说了，其余的就成了玩梗话
了。你不能这样偷看答案啊！你不是下面了，下面还没讲出来啊，对不对？他怎么会想到要提出来这个？既是出于恩典，就不在乎行为。这个行为所指的是什么？到目前为止来说，
不够亮。
首先，他提出这个问题是非常高的啊，他会把这一点点出来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他要不说，你恐怕根本不会要去想这些。可是他前面从第九章第十章，他讲的都是以色列人的行为啊，他们对着神有热心，只是不为没有按着真知识，这个叫什么行为，对不对？你是出于恩典呢、啊、他不是说出于拣选，他是说出于什么恩典。这个拣选呢，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已经蒙了拣选了，神知道他的百姓，那神现在给了一个恩典给他们，是不计较他们的行为的，对不对？要不然的话，那就等于我们又回到旧约去了嘛。既然神和亚伯拉罕立了约，那就要拯救亚伯拉罕的子孙了。而尤其现在的拯救还不是照着旧约，是按照你的行为，你是不是遵行了律法。那个罗马书讲到现在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肉体是有所不能行，现在加了一个字叫做恩典，这个恩典一来是非常大的，这是王牌中的王牌啊，就不在乎你的行为到底是不是寻求他，或者你是不是按着真知识来寻求他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会让我们外邦人遇见，让不成子民没有求告我的算为我的子民在哪里，我就回答他，这个也就是恩典，这不在乎行为啊。那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因素在里边啊，既是出于恩典，就不在乎行为。按着拣选的恩典，这个拣选里边应该说是拣选加上了恩典，因为他是拣选了亚伯拉罕。哎，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他现在是恩典来临，不是律法来临了，就应该比从前更宽大的有功效的门，又新又活的路是让我们大家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的。那这个就不在乎你的行为，只是这个恩典呢，比起其他的一切呢，它有一个特色叫做什么？所留的余数还多了嘞。这个恩典它所能够收纳的数目要比从前的拣选还要更多，至少我个人在读这个话的时候，我觉得它是这个意思啊，他为自己留下7000人，你看见他只拣选了以利亚作为他的先知，但是实际上呢，嘿，他为自己留了7000人。那个时候在那样的时代都留7000人，现在你觉得怎么样？现在留的是更多还是更少呢？对不对？
多了，
更多啊，更多。神没有弃掉他的子民，这些人呐、啊，就算你的行为不好，你还在什么？恩典底下，而且你还在所留的余数底下，你更没有离开他原来的拣选。我是觉得他叫我们这样看啊，因为恩典是更多的， 不但拣选不能废掉，恩典是比拣选更丰富的，而且从我们得这个恩典的数目来讲呢，远远超过原来的拣选，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啊。那当然底下他就详细给我们解明了出来了第四个问题，但是那个就得等到下回节目再继续聊了。
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